呢？那么下面要讲第三个科判呢，第三个科判是破领受者存在因法啊，破领受者存在，这个科判是在前面破领受者我的这个大科判，三个大科判当中的第三个科判呢啊，第三个科判，所以他观察的时候和前面两个呢也有独立性，也有就互相之间有关系的地方。那么破领受者存在因法，宋词当中讲到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所重生诸大，彼大亦无神。就彼大亦无神。那么就是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领受者存在因法这个科判呢，实际上和前面这个我们说破无离我之因这个这个意思呢有这个互相联系的地方。前面我们说呢，如果说离开了眼等法之外，先已有本住的话，那么这个领受这个本住应该成无因。先有本住，先有本住的依何而可知？在这个宋词当中就讲了，若离眼等根及苦乐等法先有本住者，以何而可知？就说如果说是在离开了眼等诸根和苦乐等诸法之前，首先成立了本住，那么这个本住就成了无因的本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住是能受嘛，能受它的所受，你观待所受才能成立。但是你的所受法都还没有成立，首先成立了，首先成立之后呢，你这个领受就是存在无因了啊，有这个无因的过失。对方呢，他就说是这个想要安立领受者存在因法。那么就是说领受者存在因法，当然就你现在就不能够再以眼等跟苦乐等诸法，再以这些法的成立了，你再成立还是和前面那个宋词一样，所以他就变了一下，变了一下。他说这个领受者是存在因法的，那么实际上，但是这个因法是怎么成立的呢？四大啊，通过四大的成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就要开始分析一下这样一种对方的观点到底是怎么样承认的啊，才能怎么样承认的。这个方面的四大，我们说是在上次的注释当中也是提到过这有一段话嘛，就是在讲对方观点的时候提到过这一段话，就说对方就认为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些本住的安立并非无因，就是说在眼等诸根、苦乐等法之前成立的这个本住并非无因，它的因是什么？它的因就是四大啊，首先通过四大的成立这个本住，然后通过本住再去领受万法，这个我们要一定要好好分析一下啊。就是说，如果不注意的话，我们会误认为就是说这个意思，这一段的话意思就是说，本住的因是四大啊。这但是我们就说是本住的因是四大，就是说因为依靠本住依靠四大而成立本住。这个成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成立的意思必须要和前面这个意思，就前面就是说是能受和所受这个意思来进行安立。我们说能受是怎么成立的？能受是以所受而成立的。说这个地方的成立的，我们如果不仔细看的时候呢，会认为就是说本住让本住成立的因是四大。好像我们觉得这个四大不是一个设法吗？怎么通过四大的成立本住的？本住它不可能是个设法。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本住存在因法。存在什么因法呢？前面我们说先有本住者依何而可知，我们就如果说在苦乐等法之前有本住，这个本住就成了无因。什么无因呢？没有观待的因呢啊，没有观待的因，所以没办法让它成立。那么此处的四大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四大实际上就是说，就相当于前面我们讲的因色一样，眼耳等诸根呢，这个是属于这个果色啊，是属于果色。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说在这个眼耳等诸根没有成立之前啊，的确我们说这样一种本住是无法安立的。但是呢，就眼耳等诸根没有成立，它的因存在啊。眼耳等诸根的因是什么？四大是存在的，四大是存在的。那么四大是存在，就是说这个本住就有了一个观待的因了，让本住成立的因就有了。什么的因呢？就是四大。就是说虽然眼耳等诸根这些粗大的法都还没有存在呢，眼耳等诸根嘛，还有就是讲到了这个又说是色受等诸境，然后苦乐等诸法，当然不是说这个苦乐等诸法它不是依靠四大而有的，但是呢，这个苦乐等诸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就通过眼耳等诸根接触色身等诸境产生苦乐等诸法，所以说这个方面也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说四大是他们的因，也可以这样说。所以说对方的意思他就很明显的，他就说虽然在本住存在之本住存在的时候呢，这个眼耳等诸根还没有有，还不可能存在，粗大的法还没有出现，但是它的细微的因已经有了。这个四大是一直存在的嘛，四大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人我成立人我可以以四大作为所取法啊，可以以四大作为这个所领受的法。然后就是说你的人我以四大作为所领受的法之后呢，你的能领受的四大啊，也不是四大，能领受的本住就存在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注释当中讲啊，本住 以这个四大而成立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啊，它是冠带的因就有了，它有一个啊人冠带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冠带就是讲这个本住门，就是讲这个人寿者。那么所寿是什么？所寿它的意思就是说所寿安立成掩耳等诸根，这个是前面讲的有无因的过失，但是呢我们就不安立掩耳等诸根这个粗大的法，安立一个细的法，什么法？就是四大，一把四大作为所寿啊，把四大作为所受，所以说有了一个四大的所受，它是在就是说是眼耳等诸根之前成立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本住是在眼耳等诸根之前成立的嘛，四大也是在眼耳等之前成立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本住它是有一个冠带境的，它有一个所受法，这个所受法就是四大，所以说本住首先缘四大，以四大而成立本住，然后本住成立之后呢，又反过来可以取眼等诸根了。啊，他就是有了本住，我就可以取粗大的眼耳等诸根了，所以他就说这个立我的因还是有的，啊，立我的因还是有的。所以这个方面，领受者存在因法的意思呢，对方的观点是这样理解的，啊，对方的观点是这样理解。所以像这样理解之后呢，我们说眼耳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所重生诸大，什么叫所重生诸大呢？就是说眼耳等诸根，还有呢就是说是色受等诸境、苦乐等诸法。它所产生的因是诸大，所重生是从诸大而生的，苦乐的法不是直接的从四大而生的，但是它是间接从四大而生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苦乐等法它是啊，就是说是跟境接触之后呢，产生一个或苦或乐的这样感觉，所以说从广义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啊，就苦乐等诸法所重生诸大，就它们从哪里生的呢？它们所产生的就是从诸大而生的。诸大啊，这些四大呢，就变成了这个本住的所受啊，这个诸大就变成了本住的所受。所以像这样的话，它就这个领受者就是个本住了，就存在了一个因法了。如果存在因法之后呢，就可以安立这个本住的存在，可以安立本住的存在，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最后一句呢，彼大亦无神，这句话就是破他的这个根据，破他的所谓的这个因法。破的方法怎么破呢？破的方法和前面破这个眼等诸根的破法是一样的啊，破法是一样的。那么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说在四大之前，在四大成立之前，如果已经有了本住的话，那么因为必定你的这个四大是所受嘛，四大是所受，谁拥有呢？谁有如是四摄名本住，就是说眼等诸根苦乐等诸法，我们如果这个地方再加一个四大等元素啊，就像这样，谁有如是四十这名本住，谁具有这样一种四大，谁就是本住啊。后面又是说呢，一时古当之呢，先有本住，所以说他这个先有本住这个问题，它是一定要存在的，一定要成立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本住，它是首先成立，是在四大之前就成立了。我们就说，你既然在四大之前成立了，那么你这个本住是一可而可知呢，还是无因？好像是不应的。所以如果你说反过来，四大先成立，四大先成立，就是说这个本住后成立，本住成无因，你这个不是本住成立，你这个四大成无因，你四大没有办法冠带本住嘛，你说你这个所受，你是谁的所受？连就是说本住这个人受都没有，你的所受就无法成立。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四大如果说是在本住之后成立呢，本住成无因了；你这个四大如果是在本住之前成立呢，你这个本住啊，你这个四大成无因了。如果是同时的呢，同时的法又是有实体的法，就互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前面刚讲过的这个推理了。所以说你是前后也好，你同时也好，都无法成立。所以说彼大亦无神，这个神就是我的意思啊，这个神就是我，就是本住。所以最后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彼大就是个四大也没有啊，也没有本住。观察的方式和前面观察的方式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反正就是要么就前后，要么就同时。实际上就前后也好，同时也好，都没有办法安立。他只不过就把这个细化了而已呢，就把他的这个执着的境，把这个所受的就变细了。变细的，但是这个真正你变细也好，怎么样也好，反正你是程序一个私有的东西，它和就是说这个本住之间是人受所受的关系，这个是决定的啊。你认为就是说在这些法之前先有本住，这个也是决定的啊。即便是你不是说这个之前有本住，你说四大在前面作为因啊来安立这样一种本住，这个也是实际上观察的方式前面已经破得很干净的。啊，若离见法等而有本住者，亦离本住而有所受法。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些问题都有观察了，观察完之后就没办法安立。那么为什么此处啊？为什么此处他要把这个四大拉出来呢？实际上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说哦，这个是对方为了挽救自己的观点呢，成立本住、成立所受来安立的。但实际上还有其他的更深层次的意思啊，更什么更深层的意思呢？就是说，一般的认为呢，就是说在眼耳等诸根的苦乐等诸法。在这些法上面呢，就是粗大的法上面，就是说在 内的这个租跟外的租金还有这个苦乐等租法当中也许没有本住，但是不是在四大当中更细的当中会有本住呢？如果在这里面也许有本住的话，那本住就可以安立了，可以安立。但是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宋词把它凸显出来，就是说你在更细的这个层次上面到底有没有本住，比大一无声观察的时候就没有这样一种我啊，没有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前面所安立的是果，在果上面呢就没有本住的。四大是因，我们在观察果上面没有本住，在你的因上面有没有本住呢？啊，这个因上面有没有本住，比大一无声。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从粗到细的一种观察方式，从果到因的一种观察方式。所以说就是说粗的上面也没有本住，细的上面也没有本住，果上面没有本住，因上面也没有本住。所以你的这个本住，你这个我到底在哪里呢？根本就没有了啊，没有本住。我们说还能不能再细下去，这个吃大种它就是比较细的了。我们说还有没有在更细的地方安立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人我呢？反正你如果再细，你可以说如果是和的法，观察的方式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说四大的这个因是什么，四大的因是微尘。好了，如果四大的因是微尘，那么在微尘上面有没有本住呢？一般来讲没有人在微尘上执着人我啊，没有人。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在小乘他修悟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些比较粗的法他觉得为无我就可以了。因为就是说你只要这个法够粗，能够在上面安立一个人我，有一个安立人我的基础的话，这个众生的分别都可能圆这个法安立一个我。所以说这个小乘在觉得无我的时候，他在破我的时候一定要破到把这些能够集聚的法，把这些比较粗的法都要破掉，破到就微尘之间就不用再破了，刹那之间不用再破了。为什么呢？没有人在微尘上执着我，没有人在刹那上执着我，根本你圆圆不到。像这样的话，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他是在这个上面，在这个层次上，只要是无我的话，他就观察完了。所以说，在破我破完之后呢，他粗大的五蕴一定是没有的。而他因为就是圆这个五蕴本身呢，就是像这样的产生一个我，他只能够执着了，也就是在这粗大的法上面执着。所以说，假如说对方他还要把微尘执着为我的话，啊，就是微尘上面执着为我的话，观察的方式是一样的。反正你这个本住在前面呢，就微尘在前面，像这样观察的方式一模一样。但是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就不往下观察，比达耶夫神龙树菩萨观察的时候也是终止在这个地方了，终止在四大啊，终止到四大为止。像这样的话，四大是产生眼耳等诸法的一种因，二者之间观待来讲都是算是比较粗大的，在眼耳上面可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人我。那么就是在四大上面呢，它比较粗的缘故，也有可能安立成人我，你可以执着它作为这个安立人我的这个根据。但是呢，就是再往下就成了这个很细很细的这些微尘法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再观察下去的必要。如果有执着的话，一方面就是说是众生也不会执着这些很细的法是我。但是从另外讲，如果你还要执着的话，你还是可以分析下去。这个反正这个根据这个观察的理论呢，龙树菩萨已经教给我们了。就是前面这几个观察的方式啊，就前面这个前后啊同时啊，像这样观察的方式，如果掌握了这个推理之后呢，啊，对方的这样再怎么样变化，反正如果你下要一直观察下去，就变成无因了啊，就变成无穷的过失了，就会变成无穷无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你这个没有了，没有它的因的话，就四大有因，你观察也不会变成这样一种空性的。你再观察下去，如果你一直安立的话，它会变成无穷无尽的。那么如果你说不安立的话，它就会变成无因的这种问题了。说不管怎么样安立的时候呢，它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都是有过失的。所以说比达也无声，这个颂词当中呢，它是从粗法到细法的一个过渡。前面我们观察都是粗的，你看眼耳等诸根啊色身等诸境啊，苦乐等诸法啊，也都是比较粗大的。那么就是说细微的呢没观察，所以此处呢单独把这个四大挑出来，作为一方面是对方说他可以安立成领受者存在因法的一种有根据。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把我们的分别念再细化，把这个无我的观念再细化，细化到它的因上面，细化的比较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深层次方面，比较微细的方面观察，到底有没有人我。像观察的时候没有，比大一无成，从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的确确是不存在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可判呢，以此理科这波他法，前面是重点放在破我上面，下面就是讲这个前面是领受者嘛，下面是重点也可以遮破所领受的法。若眼耳等根苦乐等诸法无有本住者见等亦无 如果说盐等猪根和苦嫩等猪法当中呢没有本柱啊，前面分析的是没有本柱了，那么就是说既然没有本柱的话，没有本柱的缘故，见等意境无，这个见等也就是讲盐等猪根呢苦嫩猪法，这些见等所见法实际上也是不存在，这些所领受的法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它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本柱和这些啊猪根呢是相互关待的啊，相互关待的，就是说如果有本柱呢就可以安立这个眼等柱根，如果有了眼等柱根呢就可以安立本柱，所以二者之间互相关待才能够成立。所以如果是关待的话，就二者都没有办法安立的。就是说如果说是在不仔细分析的时候呢，我说关待柱根有一个众生啊，然后呢关待众生呢也有众生的诸根，像这样的话互相关待都可以假立，但是因为是关待它一个原则，就是假的东西才能关待，所以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呢，二者之间都没有本体，都没有自信啊，都没有自信。所以我们说有没有离开本柱之外的这些眼等根呢啊，离开了本柱没有见等法的原因在于，就是说这些眼等诸根只有众生才具足，只有本柱，我们如果觉得只有本柱才具足，只有人我才具足，如果不好理解的话，我们就说只有众生才具足啊，只有众生才具足，这个众生啊人我啊或者本柱啊，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是讲了一个本体啊，一个法。所以我们说这个眼等诸根是谁具足的，我们说本柱具足的，我说或者说这个眼等诸根是谁具足的，众生具足的，只有众生才具足这样诸根嘛。我们就说柱子瓶子它没有办法具足诸根啊，他没有足，他不是有情，他也不是众生，他没办法具足诸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具足诸根是众生的一个特色，二者之间是无法分离的，分不开的，分不开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前面通过详细的观察遮破本柱了，就是在眼等诸根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本柱呢，实际上没有的，本柱遮破了。那么本柱一旦遮破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没有本柱就不会有见等诸法了。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众生，那谁具足这个眼等诸根呢？这个眼等诸根是谁的眼等诸根？不可能是柱子瓶子的眼等诸根，所以要是真正应该具足的就是在众生面前，在众生相遇当中具足的眼等诸根。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没有了众生的，没有人我了，所以说这个见等诸法也绝对不会存在啊，肯定是不会存在的。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不单单是遮破了这样一种本柱，直接遮破了本柱，实际上也是遮破了这样见等诸法啊，一切的这样见到眼耳珠跟那苦人珠啊，实际上这一方面也是这个，也是已经遮破掉了，也是已经遮破掉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在抉择这个人我空的时候呢，他是把一切法抉择为这个，就这为这个无我的，一切法抉择无我。所以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我不存在，那么就是我的领受的这些法的一些珠根啊，这个五蕴啊，实际上也是这个不存在的。如果按照小乘的这个。小乘的理解的方式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本柱和这些见等诸根它是属于初大方面的，因为这个刹那上面它没办法安立人我，所以说在这个小乘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刹那等诸法它也不是蕴，实际上也不是蕴，蕴的话是集聚多体嘛，所以说在刹那和这个微尘上面呢它是没有安立人我的。所以说如果按照小乘的讲法的话，这一个颂词它所破掉的就是我和我所啊，我和我所法，像这样就破掉了。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从这个大乘的角度来讲呢，它可以深入，那小乘的没办法深入，大乘也可以深入，就像这样的话把这些法呢都是可以一观察破此抉择，最后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无自性。但是此处呢直接的意思呢，我们就说如果没有众生，没有人我，没有本住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见能法，它的这些粗大的五蕴方面的法呢也是不存在的。虽然有些宗派呢，就是有些宗派在安立的时候他就说呢，如果要破人我必须要把微尘也破尽，但是呢就是说啊，全真波波摩契依照约称论师的观点的话，就说是实际上呢，要抉择人我空的时候，不需要抉择微尘，也不需要抉择这样一种刹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抉择也可以，但是呢，如果破人我的角度来讲，啊，它是没有必要了啊。单单从破人我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必要。然后像这样，你再破下去，只成了法我的范畴了。当然，法我是不是存在的？法我也不存在。但是就是在抉择本住、抉择人我的角度来讲，像这样的话就已经足够。所以像这样我们就讲，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是破人我们觉得这个人我是存在的，破到这个地方为止啊，就已经再没办法安立了，这个人我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根据都可以说是已经完全没办法使用上了，你不管再怎么样说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样，要不然就是同时，要不然就是这个，要不然就是同时，要不然就是前后的，要不然就是集运的，要不然就是离运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反正这些人我呢就没有一个真正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据 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反复观察之后得了一个人我空的见解啊，就人我空性的这个时候就可以觉得出来的。所以我们最后观察反复观察反复思维之后，我们就如果我们是真正使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反复的思维这个问题，肯定在相处当中会引发一个我的确不存在的这样一种定解。那么这种定解就是说学本品之后的产生的一个空性见，就人我不存在的确不存在这个空性见，像这样一定会产生的，因为他的个他是观察的这个理智呢非常敏锐非常尖锐的这样的观察方式，他能够直接的把我颠覆掉我们的虚妄分别念。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反复观察，但是得了定解之后呢就要去串习，就要去串习，因为前面我们再来讲过了，这个人我盘踞在我们相对当中的时间是无数节了，开始流转开始，假如用一个开始就的话就说是这个从开始流转的那一天开始呢，就说是他就一直盘踞在我们相对当中，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他的势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单单呢就说是观察完之后得到一个啊，就是说认为这个人我不存在的这个见解呢，这个还不够，你必须要串习，乃至于你没有通过无我空性的修法真正的去动摇这个人我的地位，去颠覆他的地位之前，他都会就说是这个发号施令，他都会就是说是行使他的这个权利嘛，就是一个国王，他你没有把他彻底从位置上推翻下来之前，他还掌握了很多这些军队啊，掌握了很多其他的这些啊这些有实力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众生，所以说他还可以去行使他的这个权利的。同样道理呢，我们就是说修无我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从理论上觉得他不存在的话还不行，还必须要去从真正的从根本上去颠覆他。这个来自于什么？这个来自于在无我定解的基础上反复观修。反复观修无我，反复观修无我，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无我去打破这个我。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动摇了啊？这个我执开始啊，开始就是说动摇了，开始慢慢慢慢开始这个融化了，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修法开始相应了，和这样一种这个正道开始相应，从那个时候的相续当中的这个粗大的我执它会这个啊，就是说逐渐逐渐消亡。那么如果粗大的我执消亡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呢这个烦恼就越来越小了啊，烦恼越来越小，而且就是针对一个大乘的教、大乘的修行者来讲的话，他相对当中也很容易引发这些利他心、啊、大悲心啊、利他心，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空性的滋味了，他已经对这个无我他已经有领会了，所以说他一看众生的时候呢，啊，众生他就说这么执着的严重啊！以前呢，我们和这些众生同流合污的时候，没有发现众生有多可怜，但现在呢，自己已经上升到一个层次，已经对无我有体会的时候呢。再一看众生啊，他就说本来没有我啊这么严重啊，执着这么严重，这个时候悲心就真的会引发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现在已经知道空性了，为什么对众生发不起悲心？这个就是说是还是处在一个层次上的啊，大家都是处在一个层次上。所以说你怎么去对一个平等的东西去发一个悲心呢？发不了，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觉得他很可怜的。所以如果你内心当中体会到了空性了，体会到了无我了，你再去看众生，那个时候悲心就容易生起来了。所以说你对你就是说松动这个烦恼啊，就是说减弱烦恼啊，就是说是对众生升起悲心啊，乃至于就是说从这个为契机开始去入于实相啊，这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说修空性它有应该就是说有这个毅力有恒心啊，长时间就修行，短时间的话就还是不行的。你关一两座没感觉啊，可能说这个法对我不相应，马上又换一个新的法，可能这样修下去每一个法都不相应。啊，你换来换去换了几十个法，最后还是没有一个真的和你相应的。但是就是说是什么呢？修法它就在于贵在就是说坚持嘛，啊，贵在坚持。很多地方就是说提倡这样专修的话，实际上还是啊，从真的修法的角度来讲，你找到一个法门之后呢，你就一门深入的修行，一门深入的修行呢，最初的时候不会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呢，就是说希望坚持下去，它一定会产生这样一种觉受，一定会就是说在这个法上面得到很大的受益。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了钻木取火的比喻嘛，钻木取火，你用这样一种钻子去这个钻木头的时候呢，你钻几下，你一看火没有起来哈，就是没有希望了。实际上就是说是你钻了之后再钻，钻的时候你发热了，发热你就休息了，啊，就说是现在休息一会儿，相当于就慢慢又冷下去，又开始钻，又发热，又开始休息，这个火老是升不起来。但是就是说你如果这样钻下去，一直坚持不懈的钻下一个地方钻下去，它一定会慢慢慢慢变热，变热之后就开始出现这样的火星，再慢慢钻下去就会出现明火嘛。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得很清楚的，讲了很多对于修行人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观察相续的话，就是说这样一种动摇性太大不稳定啊，看到这个法好就搞几下， 那个法好又去搞几下，最后就是说搞来搞去全放下了。所以像这样我们就说是空性，它的确是最核心的东西啊，最核心的东西。如果就是说你有了定解呢，有了定解之后你把这个作为主要的修行，像这样的话观修下去的话，一定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一定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效果的。所以佛陀一讲嘛，就是如是转火为热而熄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最终是没办法就是说转出火的。所以像这样讲呢，就在一个地方就说是这个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获得这个很大的成功。这个方面就是讲到这个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修下去，一旦现证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我执它盘踞在我们三业当中，不管它的时间再久，反正一旦证悟空性的时候呢，在这个证悟空性，在证悟无我的一刹那，这个我执就算是就说是无我就证悟了。像这样的话就现见的无我了。这个方面就可以说某个角度来讲打破了我执。说就千年暗示一灯照破的原因就是这样。上次也讲了，就说你这个山洞当中方丈上一千年的黑暗，它盘踞的时间很长，我们说你这个一千年的黑暗呢，你怎么样也潜伏不了吧。但是呢就一个灯进去之后，马上刹那之间就照破这个黑暗，千年的黑暗一灯照破。所以说我们就相续的，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就是说是千年的这个无明黑暗呢，也是通过证悟无我的一刹那马上就消失。因为它本来就是什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明呢，这个降我执呢，也就是说没有证悟的时候它力量相当强大，似乎是实有的，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呢这样一种这个我执呢，它必定是属于一种课程它就必定不是本性，它不是一些众生的本性它是属于一种课程法属于课程，它是一种错觉它是一种错乱的本性。所以说如果它是实相它是一些种众生的本性，那谁也没办法动摇它呢。但实际上它又是一种错乱嘛，我们说这个我执它就是一种错乱，从刚开始到最后就是一个错乱，从我们发现这个蛇开始到最后我们把这个所谓的蛇子打破之间，没有一刹那是真实的，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没刹那真实。所以说它从头到尾它始终是一种错乱，它是一种这个我，它是一种错觉，我只是一种错觉。它既然是一种错觉呢，当你升起了正确的证悟的时候呢，这种错觉就完全可以颠覆掉。所以它第一个它是一种错觉的缘故呢，是可以被消除的，它不是本性它可以被消除的，它是用课程嘛，反正就可以被消除的。因为说从这个方面分析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有的时候是就觉得动摇不了它的时候呢，我们就多想一下这些多想一下佛菩萨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我的这样一种它的一种这个无自性角度从来就不存在了，它是一个课程它是一种错觉多想一想的话，我们就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功夫不够。那么如果功夫够了之后呢，这些错乱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够遣除，一定能够遣除，它又不是我的本性，它又不是大无为法。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从方方面面入手，就可以把这些所谓的我呢彻底的颠覆了。那么是第三个课班，以遮遣而设成立之意，见等无本住，今后已复无，以三世无故无有无分别。那么就是说是见等无本住，这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的这个在见等之前在见等法之前是没有本住的。那么见等法之前如果有本住的话，这个本住会成为无因的过失，就前面如果你言等根即苦乐等法先有本住者，以后而可知。就是说在见等之前是没有本住的，今后亦复无，今呢就是现在现在也没有本住，或者说在同时也没有本住今天可以理解同时。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眼等根和这样一种本住是同时的吗？你同时的话前面也分析了，你是就所有的领受者面前呢，还是说是别的领受者面前？像这样如果是同时的话，它就会变成多我的过失同时的话就变成多我，因为每一个法面前都有一个本住。或者就是说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一个本住领受所有的这样一种领受法，像这样的话又是实有的法，又是实有的法，又是这样一种这个同时存在的法，就前面讲他们不会有任何关系的，不会有关带的问题的，不会有能受所受等等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在别的所受法面前都有一个本住的话，就会变成多我的过失变成多我的过失。这个方面就是讲今呢就是同时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本住。后呢就是讲这个在这个就说是这个后的话就和前面就是相反了，就是见等之后，见等法在前面，然后呢本住在后面。 像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什么呢，就是说是若离见证法有本质，一零本主要有所受法，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呢，是如果你说是这个所受在前面，这个谁的所受，谁的根，谁的眼根等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如果说是啊，就是说是见证法在前面，本主在后面呢，像这样也是无法案例的。所以说见证无本主，今后亦复无，就是从他的这个前后和同时分析的时候都是没有的，或者从三世的角度，三世的角度的观察的时候都是没有的。以三世无故，那么这个同时呢可以理解成现在嘛，啊，同时可以理解现在。所以说实际上呢前面就分析了三世，在过去啊，就是说在现在在未来，实际上就说是这个都不会有这个本住的啊，不管你的本住在前面存在还是后面存在，还是说同时在现在存在，实际上三世当中观察都没有本住。本住没有的缘故呢，无有无分别。那么如果这个本住的不存在，那就不会有有无的分别啊，就是有中间有个有无啊，有无的话就是有和无，有是无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三世没有的话，就不会有有无的分别了。那么如果这个法存在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法有，这个法无等等等等，就做一系列分别。但是这个法的本体如果不存在，那你说这个本住是有的，你说这个本住是无的，实际上都是一种分别，实际上这种分别也是不存在的。当然了，针对凡夫人来讲，他的执着最重的是有的分别念，而是认为这个本住有，而且呢，通过这个有本住有人我，滋生了一系列的麻烦。那么这个麻烦是麻烦到什么程度的？就整个轮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整个轮回，整个就是说同，就是说是整个世界横向来看也好，还是从这个自己纵向的流转也好，啊，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人我，啊，认为这个人我存在。所以说我们就说我们要打破这个人我，要有说是这个入道的话，必须要以无啊无有本住来对峙有本住这个观点。那么但是呢，从本性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我，这个无本住也好，这个无我呢，它也算是一种分别念，它只是一种打破有我的一种方便而已。在究竟的角度来讲，这个无我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在我们在修持这个之前呢，他就把他的这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就要比较就关键的问题提前就给我们讲了，在觉得正见当中，在见解当中必须要就存在这个问题。说这个本质我们就说有我这个是错乱的，那么无我呢，究竟来讲这个无我还是错乱的，那是错乱。所以说像这样众生呢安住在有我状态当中，我们说这个颠覆掉啊，这个是不是这个本性。后面呢小乘行者他安住在无我的状态当中，我们说这个无我呢也要颠覆掉，这个无我呢也是这个空性的。所以后面我们在学定界宝证论的时候，三十二种争议呢，就认为有我，认为无我，像这样都是包括在里面的。你认为恒常也好，无常也好啊，你认为就是说是常也好，你认为就是无常，或者你认为静也好，慧也好，你认为就是有我无我，反正这些都是属于三十二种争议当中，这个不是实相。所以如果你要觉得究竟实相的话，就说这个有和无，有我的分别念和无我的分别念啊，都要打破掉。所以要最初的时候，我们要通过无我的分别念去打破有我的分别念，后面的话把这个无我的分别念也要熄灭在法界当中，因为它必定不是诸法实相啊，必定是一种细论的缘故呢。所以说要抉择究竟离析的观点啊，不应该有有无的分别，说这个是以遮浅而摄成立之意。中观根本慧论之第九观本住品种，现在讲到这个。